现在我们用神的话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真神。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但如此，我也常将不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我们得以认识你。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主掌权，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让我们的耳朵向你打开。你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够结出圣善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神又带牧师回到我们中间来，下面请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福音与受苦。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到我们教会。有人说你出门最好的部分就是回来的时候觉得还是家里最好。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可能你在感恩节或许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题目，就是我要跟大家谈一谈受苦。这是我们福音系列的第九讲，题目是福音与受苦。那我想做一个民意调查，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好不好，请你举个手看一看。好像没有。有没有人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有的话好像有人举手。我再问一个，有没有人因为做坏事而受苦？这个又不必举手。应该不管你年龄几岁，或多或少都受过苦。我要跟大家一开始要沟通的一个观念比较特别一点，但是仔细想一想它是个真理，就是福的背后其实就是苦，大福之处必有大苦。有人享福就有人受苦，先付出苦的代价才会得到福的好处。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苦跟福是在一个人同样一个人身上发生。好比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先有这个十年寒窗之苦，后来才有这个一举成名之福。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这样子，你辛苦耕耘，你后来有收割有快乐，你每天锻炼注意身体的健康，结果你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健康不会你锻炼半天跑到别人身上，会留在你身上。但是有一些最幸运的人，他们自己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可是却白白的享福。别人是受了大苦，他们什么都没做，但是却平白的享了大福。那我讲的不是富二代，我讲的是基督徒。耶稣基督他受了十字架之苦，基督徒却白白的得到救恩之福。 那福音的道理，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就是苦跟福的道理。因为基督十架之苦，我只要一信就得到救恩之福，这是神奇妙的恩典，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肉身承受了十架的苦难，我只不过以信心做了一个接受的动作，神就将罪得赦免、儿子名分两样福分白白地加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需要明白这个苦跟福的道理，我们如果不明白十字架之苦，就不会明白救恩之福。因为你对自己罪的深度没有了解，你对基督的恩典的深度也就不会有了解。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福音与苦难，我们先一同来祷告。真理的圣灵，我们向你恳求，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远离我们自己一些原有的成见和思想或世俗思想的困扰，帮助我们完全接受你的引领，进入神的真理当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过节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是感恩节的期间。那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回到这个节期的根源，感恩节嘛，就是向神感恩。但是现在的感恩节跟以前的感恩节有点不太一样。我来美国30几年，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所看到的感恩节还是很比较传统的感恩节。你常常会在感恩节的时候看到一些画面，或者是电视上或哪里的，就是一家人有个感恩节的那顿饭嘛，哈，一家人围着那个桌子坐下来，有爸爸妈妈，就家人会也许是牵着手，总有一个人祷告，在那里感谢神为这一年当中趁这个机会来向神感恩，就很清楚，你知道啊，感恩节就是向神感恩的节日。但是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时候呢，大概神慢慢的不见了，感恩节变成感谢节。你听听大家感谢的事情啊，多半是我感谢我的先生很辛苦的工作，感谢我的妻子温柔体贴照顾家庭，感谢我的儿女，感谢我的员工，感谢我的朋友们，为这些感谢。但是很少你会听到说感谢神，而有感谢已经是不错的。多半的时候过节就是大家一起吃一顿，根本听不到任何感谢的声音，就是节气里面神不见了，或者说圣诞节里面耶稣不见了。那我跟大家看一下圣经教导的关于过节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神特别重视过节这件事情。节期有什么重要性呢？你们可能都很熟悉那个十诫，大家都听过十诫吧？你知道十诫记载在什么地方？在出埃及记第20章开始，一连有4章，那个是记载神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那一开始讲的是十诫，后来神还讲了很多的事情。那中间有这么一段啊，出埃及记23章14节，神说一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然后圣经又说是哪3个节？第一个是你要守除酵节，这就是后来的逾越节。第二是你要守收割节，这也就是五旬节。第三要在年底守收藏节，就是后来变成的是祝棚节，名字不一样，时间是一样的。你看大致上它是配合着你的生活，因为以前农业社会该收割了该收藏了，然后到时候就要来守节。下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弟兄姐妹看一看圣经怎么说的啊。同样是23章，刚才那是14节，到了17节的时候圣经说一切的男丁，就是家里面的那些家长那些男人们，要一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这件事情是朝见神，是守节，这件事情是要到神的面前来过节。守节的目的是要朝见耶和华，守节的目的是要敬拜神，要来向他感恩。如果说没有了神，就没有了节期，也不必过节了。 因为是有神要去到他面前来感谢他欢喜快乐，所以才要过这个节期。庆祝节期的目的是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但如果把神拿掉之后，节期就不成为节期。那起码我们基督徒，不管说这个社会潮流怎么变吧，我们保持要有这个信心上的认识。过节嘛，感恩节就是感谢神的，圣诞节就是庆祝基督降生的，还能怎么样？你怎么变也是这样子。但是你看这个感恩节，我先感谢神，我们教会最近这几年，因为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一个感恩节的特别聚会，一方面聚餐，一方面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来感谢神。那最近几年，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早几年的时候，我跟教会理事说，不如我们把这个废了吧。我们每一年都搞这个见证聚会，每一年都很丢脸。这算什么见证？就是你把他们讲的那些感谢上帝，把上帝两个字换成任何一个偶像的名字，菩萨或佛祖的话，一样，跟那些信偶像的人感谢的这些感谢的他们都是一样，就是你信的神很灵，帮助你度过一些困苦而已，听不到什么真的基督徒的感谢，没有人为灵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或者我们教会使命的进展、天国的事业，甚至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来听不到这些感谢。感谢半天都是生病好了、找到工作了这一类的事情。感谢主的是最近我们的这些年，我们的感恩节的聚会有一些改变，弟兄姐妹开始认真的在主里面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而所有感恩的事项，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话，讲的最多的是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这是我们应该真心感谢的。而这个感谢度随着我们灵命的成长，对救恩的认识，更加对自己罪的认识，会逐年的加深。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那这就回到我们的主题，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事情呢？受苦。因为有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有我们现在这救恩的福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回到这个福音的根源来看一下，福音是在什么地方完成，在什么地方传扬，在什么地方兴旺呢？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福音是在苦难之中完成，耶稣基督承担了十字架的苦难，才成就了福音。福音又是主耶稣的使徒们受牢狱之灾、受鞭打，用自己的性命赌上去，在苦难之中传扬出福音。而福音又是在各样的逼迫当中，在大苦难当中，各时代的信徒们以坚强的信心来使福音在苦难当中开花结果，更加的兴旺。那弟兄姐妹，其实你看一下，那个福音在什么地方最没用呢？什么地方的教会最没力量？就是那些繁荣富庶的地区，就像现在的西方的社会里面，那个都是软啪啪的福音，就是经不起一点折腾就没了。而现在在21世纪福音兴旺的是在什么地方呢？通常是那些比较困难、比较有苦难、有逼迫的地方，就好像《使徒行传》讲的那些情况一样，在大逼迫、大苦难当中，主的道越加兴旺。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而他的忠心的使徒们又在大逼迫当中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而历代的信徒直到今天，他们在苦难当中使神的道更加的兴旺，这个是我们信神的人需要知道的。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主还有我们，其实并离不开苦难，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很 lucky， 很幸运，非常的蒙福。那就回到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个道理， 福音其实就是苦跟福的一个道理。你看这个苦字啊，中国人很会造字，你看了这个字你就觉得它特别的苦。但另外有个字是福字，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在苦与福之间呢，它有一次的换位。圣经告诉我们，神跟人的苦跟福之间换了一次位置。以赛亚书记载这一次的换位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恶，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替我们受了罪的鞭伤，以至于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一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得平安，得医治，得到神的同在。这神何等大的恩典，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而我们的罪需要神的儿子亲身来受这个刑罚，受这个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担当下去。这是天父莫大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或许你会问，其实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会受苦？我另外要跟大家看一个字眼，你知道在华人，在中国人的这个日常用语里面，可能有一个词比受苦用的更多哈，这个词叫做受罪。我们常说受罪，活受罪。如果你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状况，或者是受苦的时候，常常脱口而出他真是在受罪。中国人造字啊，造词的时候有他的意思，他为什么这么多字里面不用就用这个罪字来描写人的一种苦况啊，受罪。三种不同的受苦，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把它归类出来，为什么会受苦呢？第一个就是受罪，承担罪恶而受苦，因为做了坏事，因为犯了罪，很自然的就要罪有应得，因此会受苦。我们中间遭的一些苦，其实有一些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在literally 是受罪。那第二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也是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而受苦。你好好的，你跟随耶稣，可是因为这样子，反而有外面的人来逼迫你，这个是第二种受苦。还有第三种是难以明了的受苦。我先来给大家看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讲得特别好，而且特别的白话，就是你一读的时候就是特别清楚。在这讲到前面那两种受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5-16节这样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基督徒那个名就是基督的名，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有两种受苦，第一个，你不要因为做坏事而受苦，承担罪恶的受苦。第二个，如果你是为义受逼迫，做基督徒而受苦，这样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有为难啊，或者感到说不好意思羞耻，反而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荣耀的勋章，归荣耀给神。但是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也知道，受苦这件事情相当的深刻，就它不是简单的归类可以解决得了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个千古难题。受苦有它一个奥秘的部分，就是人从始至终，也许有一个突然有个苦难，你不晓得你为什么受这个苦，难以明了的受苦。那圣经中有这么一个人，就专门解释这种苦。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伯。约伯受了大苦。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但是这个人却受了大苦啊！我们一般人没受过这么苦，就是那个约伯记，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约伯记。这约伯记不太好读，就一般人大概是读头两章，然后第三章大概投了一半，读到一半就放弃了，然后他就会翻到最后那一章看那个结果是怎样，然后说约伯记就算是读完了。但其实约伯记有42章，中间的那一大部分都讲了些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希伯来诗的那个诗歌的题材，一般人不太习惯说，就前面那两章跟最后一章是散文，是白话文，所以容易读。但中间的那个一大部分，将近40章、39章，全部是诗歌题材，所以一般人读不惯。其实那个你读惯了之后，非常的有韵味。它就中间的不断是，大概重点只有一个，约伯就向神表示自己的无辜。我一直都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一直讲强的约伯记31章哈，我读一段给你们听一听。就约伯他就自己说了哈，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孤儿挨饿却自己一个人吃饭不让他跟我一起吃，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旅客没有地方过夜却不接他到我家里来住，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恨我的人遭遇灾难我却暗自幸灾乐祸。你说，就是这是约伯他的自白，我把它翻成白话就是了。那约伯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说这样子的一个人遭遇到这么大的苦啊，你看前面就知道他遭遇，他的财富、子女还有自己的健康全部都没了，他不知道他怎么受苦，他从头到尾不知道他为什么而受苦，一直到最后他不抱怨了他还是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见到神，神跟他谈到话之后，他心里面就不再有抱怨，也就问题就解决了，我只要见到神我就没问题了。后来神祝福他这个结果你们知道。但约伯之苦呢，他其实是一场奥秘，起码对约伯本人来说。那弟兄姐妹，可能你的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你难以明了的受苦，但是约伯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约伯从始至终没有犯罪，他在最苦的时候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敬拜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跟神在那里 argue， 想要辨明自己的冤屈，这个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神愿意听你的辩别，但是他没有一口犯罪，没有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在最苦的时候还是在那里敬拜神。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像约伯这样这么大的苦，但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受苦，受苦的时候如果有人读了这个约伯记或者听了这个约伯记，哎，很奇怪，他就没那么苦了。他觉得说，跟约伯比起来，我这点苦算什么苦？约伯都可以到最后还归荣耀给神，那我现在满天的怨气是为什么呢？很多历代的基督徒啊，他们读了约伯记之后，就解决了一大部分心中的问题，他就不再去问说为什么为什么，而愿意以信心来顺服来接受。那这是第三种的苦，就是难以解受的苦。但是前面那两种苦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因为自己做了坏事罪有应得的苦，另外一个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要认真的做基督徒为义受逼迫那种苦。那第二种的苦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讲的特别多的，使徒一再讲，耶稣也在讲的，说你们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这是算是配位证明受苦，圣经说的算是神验中了你，配位证明受苦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无形的祝福。那我跟大家看一下受苦这件事情在人身上的作用。受苦，圣经说受苦有益，受苦不是坏事，受苦是好事。受苦有四个好处，如果不是苦难的话，你很难得到这样子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使我们归回正路。你看看诗篇第119篇中间的两节圣经讲这个归正这件事情啊，他说的非常的好，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弟兄姐妹，你需要回到旧约里面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现在的人一旦想到说啊，明白神的话，也就想到说这应该是一个啊一个智力上的，我看懂了这句话，我看懂了，这叫做明白你的律例。但是旧约圣经不是这样子说，旧约说一个真正明白神律例的人，就是一个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人，照着去做的人，那个人叫做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神的话语是为了要祝福我们，他是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生活的方式。弟兄姐妹，你照着去做的话，自己还有全家都会蒙福。那没有受苦之前走迷的路，受苦之后人突然就醒过来啊，我们需要神用棒子敲我们一下，否则的话，我们一旦健康了、发达了、钱多了，我们必定会远离神，而且还自以为走得非常的正。那弟兄姐妹，如果神用棒子敲了你一下，你要感谢赞美他，因为神还把你当作是他的孩子，他还愿意敲你一下。如果你说我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受苦啊，那个时候你要悲哀哭泣，就是说神放弃你了，神任凭你了，他都不舍得用棒子敲你一下。你说我被神击打了，感谢赞美主，神还把你当作是他的孩子，希望你归正，走迷了路，所以叫你受苦，受苦为的是要你归回。如果说你说我明明是走迷了路，可是一切都很顺遂，就是神不打你了。你说爸妈，如果爸妈不管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态，任凭他，这个孩子我不管了，他爱怎么怎么办，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归回正路。这是第一个，打的时候人才会归回。第二，受苦的好处是安慰。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非常的进步，但是人心还是很苦，以至于说现在这个 depression 心情沮丧的人特别多，就心里有病的要去看精神病医生的人每年都在增加。然后你也看到这些统计的数字，就是自杀率一直在增加，特别是这些先进的国家，物质特别丰富，科技特别前进的，他们的自杀率，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杀率不断的在增加。你说为什么？以前的人如果是生活太苦，日子过不下去，不想活了，好像还说得通，都活得这么好，那是因为心中不得安慰的缘故。弟兄姐妹，遇到了一些黑暗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心里面长期的不得安慰，所以他会陷入沮丧，甚至到了说不想活下去的地步。如果他心中一旦得到的安慰，看到事情还有希望的话，他就会脱离这个黑暗，脱离这个沮丧，然后继续下去，因为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希望。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安慰的好处是这样子，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你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前面那一段，讲的就是苦难跟安慰。他还特别讲一件事情，用你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也受到了苦难，我怎么讲他都不得安慰。哎，那边来了一个张弟兄还是李姐妹，怎么跟他讲几句话之后，那个人心里就好像问题就解决了，就整个脸色都变好了。哦，那位张弟兄或李姐妹呢，自己以前吃过同样的苦，然后在那个里面 他得到了神的安慰，他现在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安慰来帮助这位遭难的弟兄姐妹。那别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这一位张弟兄和李姐妹两三句话一说，他整个的心情就疏解了，重新又看到亮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说你们受到苦楚之后，从神那边得到了安慰，然后你们就能够用这样子的安慰去安慰你们的弟兄和姐妹们。这是第二样，你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话，你得不着这样子的安慰，就是在最苦的时候看到了盼望，得着了力量，这样子的安慰。那第三种也是只有受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在这雅各书也是一开始讲的是基督徒受苦这件事情。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还是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把这个忍耐后面有个夸弧，就是用比较大家现代人可以了解的话把它翻成是坚毅。这忍耐照它的原文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但是因为很不幸的这个中文的忍耐，每次你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含义，就是说哎，我咬紧牙齿把它忍过去算了。那其实它是比较正面的，用信心，用坚固，用乐观的信心来经过它，不要中途放弃。所以圣经的意思像，如果你们经过这些试炼，这些试验，这些苦的时候，拿出信心来，就会使你里面有一种坚毅在你里面发生，然后慢慢的使你能够度过这一场的苦难，没有中间放弃掉，没有中间说我不信了，没有中间说我投降了，而是说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度过了这场苦难之后还站立得住。这样子就给一个人里面产生一种个性叫做坚毅。弟兄姐妹，老实说现在就这种个性啊，在我的这个年纪，在我的上一代，我的父母，在早一代人，他们里面比较有这种坚毅的个性，因为他们生活比较苦，他们从苦日子出来，你就看就他里面就是有这种坚毅，他轻易不放弃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我这个这一代人已经差了一点，到了比我又年轻个30岁40岁的人，那几乎就没有什么坚毅的个性，随便戳一下他就会哭，他就会放弃。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受苦的时候，神要在你里面编织一种坚毅的性格，使你能够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之下轻易的不放弃，能够一直到坚持到最后还站立得住。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在你里面产生一种坚毅的性格，最后就是成全。成全什么呢？成全神在一个人，在你这个人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要塑造你，要塑造我，使我们能够像他，使我们能够做成他的工，但是需要一番塑造的过程。这个塑造的过程通常是借着你受苦的时候那个经历而造成的。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四样的事情，归正、安慰、坚毅跟成全，受苦有益。那我借着另外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我读一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子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的美意，弟兄姐妹。患难生忍耐，在你里面造成一个坚毅的性格，忍耐生老练。大部分英文的圣经把这个老练这个字翻成是个性 character， 原来没有这种个性，但是经过苦难的试验，慢慢在我里面有了这样子的个性， 就是能够在困苦当中信靠神，这样子一种美好的德性。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必将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现出来。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想到了一首诗，一句话，所以我就把它打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唐朝的一个人写的这么 一首诗哈。中国人喜欢梅花，然后常常有这些咏梅之作，赞美梅花的这些诗词。中国的诗人词人说，梅花是傲雪凌霜，而且越冷越香。有这么一句诗词，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唐朝黄檗写的。这个意思大家都能够理解，如果不是有这一番冷到骨头的寒冷，怎么能够引出梅花这样子的芬芳之气呢？这用到人的身上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有一番苦难，一番冷到骨头里的寒冷，怎么能够引出你人心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世俗的道理讲也讲得通，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吃得苦中苦，怎么能够做人上人？如果不是经过苦难的试炼，人怎么能够发出他人性芬芳美好的一部分？但是你把这个道理摆在属灵的道理里面，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它就是更加的珍贵，更加的有道理。因为我们打开圣经一看，历代的信徒都是在苦难当中用信心仰望主，以至于说发出馨香之气，把福音广传出去。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道理我们讲到这里就够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如何面对苦难。那先跟大家说八个字，就是不求解释，只求解法。不要问 why 或者是 why me， 不求解释，只求解法，只要问一下说我该做什么。因为光是一直停留在要求解释，求神，神啊你给我一个答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可能走不出去。我们不如具体一点，实际一点来看，怎么样那个解法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交托，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谦卑与信心这两样事情。那弟兄姐妹，交托有两个前提，你必须谦卑，还有你必须有信心。骄傲的人不能交托，骄傲的人只会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他会用自己，我就是这样子，我自己撑，他不会想要说交托给神，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撑，然后神啊你不公平，这是骄傲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段就是讲到这个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的这段经文，它的上面那一节就是讲谦卑，这是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先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才能够做一个卸给神的动作。你如果骄傲的话，交托不了。另外必须要有信心，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要用信心来仰望他。那弟兄姐妹，其实交托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苦难来临，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找神，然后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把你的一切的忧虑卸给他，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仰望耶稣。你不要说等到最后了，实在没办法了，所有的招都用完了，我只剩下祷告了，那个时候才来找神。交托的意思说，第一个动作一开始我们就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帮助。 如何面对苦难呢？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一般基督徒可能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他却是圣经清楚的教导，所以我要稍微加重一点语气。第二个事情是作战，要打仗，不要防守，要打仗，不要躲在一起偷偷的哭，要挺起腰来打仗。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作战，你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将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来向这场苦难作战。首先你知道魔鬼好像是一个吼叫的狮子，他想要借着苦难来吞吃你，这个时候你要用坚固的心，普通的信心不管用的，你光是口里说信神，但是你从来没有坚固过，那不管用的。这个时候要拿出比你的信心再上往上调两格的更加坚固的信心。你不够的时候问神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个坚固的信心，我要抵挡魔鬼，他要我沮丧，要我现在黑暗当中出不来，我要抵挡魔鬼，他要吞吃我，我不让他吞吃，我不但不让吞吃，我还要赢过他，而且要将受苦的心智圣经讲的这个受苦的心智很特别，他讲到基督受苦，然后你们要将同样的心智放在里面，当作兵器，就怕没有这种心智。你知道人一旦心里面预备好了，说就受苦怎么样，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靠着我的神，我知道我现在有受苦，但是我预备好了，我有这样子的心智，那个时候那个苦就他怕你，不是你在怕他了。一般人这么怕苦难，是他心里完全没有预备好，他觉得我人生就应该顺顺遂遂的，稍微有一点不如意他就觉得很苦，就觉得活不下去。我以前看了一些新闻，这些新闻大概是华人的圈子里面是特别有的一些，觉得万分的惋惜，也是万分的想不通。就是有时候看一些新闻说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大学联考有很优秀的高中生，因为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留下一封遗书自杀了，就为这么一点打击。那反而那些也许一路成绩没有太好的孩子，他不管怎么情况，他会努力奋斗，最后他的人生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说自己这一辈子永远是考第一名，永远是一切都很顺利的话，稍微有一点挫折你就觉得说日子很难过，但是你知道说人生是一场作战，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会帮助我，你拿出受苦的心智来，那么你就能够胜过这一场灾难。基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胜过了，圣经说神的儿女们，你们要用同样的心智当作兵器来胜过这场战争，不要逃避，不要躲在角落，要出来打仗。那第三，圣经说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受苦，你受苦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关起门来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苦。为什么要有基督徒的教会跟团契呢？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不要太骄傲，苦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弟兄姐妹会很乐意的在主里面一起来分担，一起来祷告，使我们能够靠着群体的力量来度过这个试炼，这个苦难。最后第四，就是等候神的时间。耶和华从来不误事，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从来不耽误事情。所以如果神的解救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积极的信心来等候，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好，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句话，我们基督徒要灵命成长的话，就必须要效法耶稣基督，不是去上神学院，而是去效法耶稣，照着神真理的启示，圣经所说的那位耶稣来效法他。唯有效法耶稣的人才能够灵命有成长，而耶稣他呼召说，你当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弟兄姐妹，圣经一再的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怕为主受苦，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你最苦的时候也与你一同受苦。我最后想说几句心里的话，我们信主的人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了整个的基督信仰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所信的主，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方式跟内容，跟我们上一代、我们父母那一代、我们前辈那一代信仰的，更不要提说耶稣的时代、耶稣门徒所信仰的中间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全世界各地，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亚洲各地，最受欢迎的一种福音叫做繁荣福音，内容是健康与财富。那这种福音是最受欢迎的，他讲的是讲了一半，他们讲的并不是完全错误，而是说他们有意的隐藏了另外一半。他们讲的那一半就是神的祝福，信主之后神会在各方面，你的身心灵都祝福你，使你有健康、有医治、有财富，这是他们的重点。以至于说，因为我们人的心理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不希望什么受苦啊、不好的事情啊，听到这样子的就大家都去信了，就很多人。但是其实你打开圣经的另外一半，实在的，在圣经里讲的比这一半更多，就是另外一半讲的是怎么样跟从耶稣，然后那些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怎么样经过患难靠主得胜，为主受苦的这一半，繁荣福音就略而不谈。而完整的福音是什么呢？是两个都有。有，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请问过弟兄姐妹，没有受过苦的人请举手吗？就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或多或少总是会有受过苦，受苦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而基督徒是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怎么靠着主能够得胜，有美好的结果，这个更加的重要，而不是说否认他的存在。我们信耶稣就是凡事都祝福，我们这个神就是祷告很灵的，你讲什么他都答应的，根本不是这样子。面对真实的生活情况，接受全面的福音。既然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他的名受苦，也讲到说因信他而得到诸般的祝福，我们就全部接受，我们不做人为的过滤。这样子的话，神完整的福音到我们的身上，那无论是苦难，无论是享福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在，都能够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再一次感谢你，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莫大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承担了这一场苦难，使我们可以白白的信主蒙福，罪得赦免，而且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福音的奥秘，十字架是荣耀的冠冕，是一场福分，我们感谢主，也求主加力量。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这个时候面对一些生活中的挑战、一些苦难的时候， 求主把这个属天的力量和安慰加添给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